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，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，力争上游就对了。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， 中信上游半导体，股票代号00941，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。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，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，我是詹哥。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到算我本家大哥，因为我们都姓詹。对，然后我很认真的搜寻了一下詹老师的生平，用生平会不会很奇怪？
还有20年要往生
没有，就是发现詹老师不仅是风水大师，更曾在日本求学过，
对，
还当过日本县的导游，
对，当地的、
是超级日本通欸。
应该不会太差。
好，欢迎詹维中詹老师。
感恩大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好，刚讲到日本通啊，就是其实这话题有点过去一阵子了，但我很想知道老师这身为日本通，对九妹买东京房子有什么看法？
九妹应该是很红的网红，
对，
他有他的考量。每个人买日本的房子有不同的考量，
对。
但东京我也曾经考虑去买，但是因为他飞往台湾距离有点偏远，东京太浩瀚太大了，我觉得我无法驾驭。但是它不是不好的地方，你要买房的话，主要是为热闹好脱手，
对，
或是能获利，
对，
我告诉你不好获利。
真的吗？
好脱手，但至少主要买的原因就是日币最近
贬了，贬值，
所以这时候买，以前买1000万台币的日本房子，现在只要花700万就可以买到了。就是说以日币的角度来看的话，
是
就现赚300万，所以它本身涨的空间真的是不大。能够保值，能够打平，能够缴一些房税，能够这样的一个打平就已经不错了。但至少你应该讲说，你现在台币也可能会贬，也不一定。那日币已经跌到这个阶段了，将来还会一定会反弹上去的。这时候就。我就是就有机会了。应该这样讲说，5年前我在福冈也买一间房子。当时我卖掉是卖1000万台币。
那你买是多少
钱？那现在大概买大概900-1000左右。
哦。
可是如果现在卖的话只能卖到700万台币。
诶，为什么？
日币贬啦。
哦。
所以我就少亏了300万。少亏就是赚。
可是你很聪明啊，你卖得早啊。
没有聪明，是因为福冈那个房子比较离市中心，坐计程车要2000块日币。那现在如果再买的话，我买市中心离捷运近一点，考虑。不是聪明，谁也不知道5年后会日币贬成。
你不是算到的，就是。
没有，跑得快，脚底抹油啊。
那时候有人高人指点吗？
没有高人、
还是你自己有？
就有觉得那房子，因为当时是买一户建。那很少去住啊，周遭的邻居就会反弹，怎么没有人住啊？草怎么不割啊？猫到处在跑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
邻居好麻烦。
那房子很漂亮，是原木的盖的，原木的哦。可是你邻居会反弹，日本很讲究敦亲睦邻这样子。
你那时候也没打算像九妹一样做民宿？
做民宿有很多的条件，要有执照才能够经营，比较合法。第二个民宿。毕竟要有人代管经营才是真正的比较好的。
那有一些网友会问到说，像日本人他们有一个习性是比较喜欢租房子，不喜欢买房子，不像台湾人有土司有财。
对，
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会影响到整体日本的房地产价格？
当然会啊，因为日本人不喜欢买房，买房不会增值。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所以他把日本炒房的这种几率降到最低。也因为这样子，日本的乡下有很多空屋，包装杂志有写，乡下很多的空屋率，甚至于几十万、10万就送给你，希望你去整理、去处理，是这个原因。当然，这是指的是蛋白区，
蛋白区
不是蛋黄区，蛋黄区你想都不要想。
好，詹老师，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就是假设以这个角度出发的话，就是你觉得蛋黄区还是有它可以切入的空间，加上其实 日本很多房仲都会说，现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大陆、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到日本买房子、嗯、你觉得这时候去日本买房要注意些什么，然后或者是他地点应该怎么做挑选？
买房的话有个人经验，嗯，你自己瞎找乱找都是问题，嗯，还要广为收集资料，
对，
甚至于买了之后他有个评鉴委员会，我不知道全名啦，嗯，会评估这个区域的这个房子大概价值多少，嗯，当然可能比较辛苦一点，但避免买到踩到地雷、嗯、要小心。
是。
第二个，你买房分两个角度。嗯。一个是到底租不租得出去。嗯。好，另外一个角度是曾经有人要卖我一栋房子，在大阪一栋大概八层、嗯、六层楼左右。
整栋。
整栋的。听起来很厉害。一层大概只有十坪左右。嗯。十坪左右。那它是一个60年的老房子，嗯，里面已经住满了租客，
这样可以立即收租金啊。
你说的没有错，嗯，那花台币大概1800万去买，嗯，每个月加起来租金大概有18万台币，哇、哦，听起来比放利息好多了，保守了，扣掉税金大概15万利获利、嗯、重点是那房子周遭是特殊案例，嗯，周遭即使将来倒了拆掉了翻建的几率很低，日本的房子你租给他，不像台湾租个三年就赶人家走。嗯，他只要没有违规，嗯，他可以住到老。
哦，这样很好啊，这样对房东来说不好吗？
对房客是好的，对房东受不了。
为什么你可以稳收租、欸？
哎，譬如说我大阪买了一间塔楼，嗯，花了2000万买的，嗯，漂漂亮亮的，我今天租给你，嗯，我可能想收回来给我女儿住也不一定，没有理由，哦、没有理由。不得贸然的收回。
可是经营民宿跟稳定收租这一块，到底哪一个投资报酬率会比较高、
嗯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、uh-huh, 应该讲说、uh-huh. 如果你想固定拿房租、uh-huh. 你就不要帮他装潢、uh-huh. 房子旧一点没有关系、uh-huh. 就给他搞吧，给他住吧、uh-huh. 当做比存钱要更好获利、uh-huh. 如果你自己来来去去想度假的话，你就把它装潢的稍微漂亮一点，客人住的开心、嗯、订房率比较高，你自己想休假就去度个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也是一个更好的，又不会有房客不走的危机。嗯，
那我想请老师给现在想要去投资日本房地产的人一些、嗯、比如说他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比较健康的观念，或者是不是说 投报率高就代表这个地方适合你。
对，嗯，很多人会去投资，我来比较一下我所了解的，但是比较肤浅的了解。嗯，很多人去泰国或东南亚买房子，嗯，你会讲当地的语言吗？嗯，当地的政变跟兵变的几率是蛮高的。
对，
那边的治安有你想象这么好吗？嗯，这是我质疑的。
对，
那第二个以政治局面跟国家的稳定、经济稳定跟守法的角度，我当然会找一个比较守法又政治稳定的，不会有一种侵害人权的国家为我投资的方向。
对对，
那么这样讲的话，就日本是最成熟最好的。
嗯，那你有去过东南亚其他国家？
我看过了，我觉得那是你譬如说到东南亚某个国家去，嗯，听说不到1000万就可以住一个大的别墅，嗯，问题是安全吗？你怎么过去？嗯，你可能还要请警卫花更多的钱，嗯，保全，嗯，这是我的想法。
那我想要问一下老师，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是宁愿躺平等继承，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买第一间房的时候其实也没有，那时候的经济状况也没有那么好过，
所以说如果你钱不多你到日本投资也是好事啊。第二个，你与其买不起大房，嗯，那你租一个大小适宜的房子，格局好气场好才会提升。我在新加坡直播爆满、嗯、在新加坡爆红，嗯，算命跟看阳宅的客人也是暴增，嗯 OK。但新加坡有个特色，你会觉得35岁以上单身才能买房子，嗯哼，35岁以下结婚才能买房子，嗯，我帮他们算了命，每个人都有房地产，每个人也不敢不是每个人有房地产的几率很高，嗯，国民住宅不到2000万就可以买到，嗯，但每个人想买第二间没有，因为第二间可能加税金将近要30%到40%，所以新加坡的制度让他们没有炒房，嗯，每人有房可住，嗯，每个人夫妻结婚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，嗯，怎么炒房？所以你帮他算命，他明明命中带房地产，根本算不出来，就是不准了嘛。他明明命中带三间房，他就是一间。
你也给政府提出建言，
那我只能鼓励他说，你买大一点的，你可以住漂亮的房子。嗯，本来有三间房，你就买三间房价值的房子。
你说三间加起来的平数，
对对对对对，哇，那个真的是这个国家制度真的好。嗯，有的一看算，因为我把它算得很准，每个都在拍手按赞。 你算父母无缘，可是跟父母已经住到三四十岁了，因为他的地方比较小，没有地方东奔西跑，选择性低，永远就是绑在一起的，家庭和乐，亲和，互相的互动是加分的。然后他的这种的小孩教育制度非常好，每个人你比如说你不能算只是生一个，每个人至少生两个到四个，你懂吗？
因为社会福利，
社会福利做得好，国家制度已经改变了命盘的一个运转了，
改变了命盘的运转，
只能说小孩很健康，你可以多生几个，超大气的。很多人以为我致富是算命看风水等等，其实也不是，是我从年轻到现在，因为我的手有很多的洞，现金留不住所以我喜欢买房子，买小房慢慢变中房再大房，然后把它卖掉再换房，所以我真正获利的是买房，经营自己事业，循序渐进，按部就班的买房换房。
你第一间房怎么买到的？
大概是400万在永和，只付了200万。后来我付不出钱，就跑到琉球去工作，为了缴房贷，被迫离乡背井，淘金，下海淘金，
去当外劳就对
了。对，在那边的免税店跟旅行社服务。有时候人的成长是被激励而向上提升的。
欸，是不是有房才激励你向上？
因为缴房贷。OK， 那时候觉得，买房子不错，这样子 OK。
那你第一间房之后是怎么样越来越多房在手上？
后来觉得结完婚之后就住在我前妻的家里，后来觉得住别人家总是比较不方便，所以发现还是住自己房子比较好，为了小孩，为了未来，就开始鼓励自己中古屋把它做一个收购，加上自己可以做一个改建翻建的一个风水的长项优点，改完之后自己住得很舒服，然后转卖都能够获利。
老师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就是你曾经手上同时有八间房的话，那你挑房子有没有什么诀窍？
高吃矮，大吃小，宽吃窄，深吃浅。
高吃矮，大吃小，
越高越好嘛，越宽越好，越深越好，越大越好，这几个大原则。
越大越好，
房子越大越好啊。OK， 那除此之外就是附近有公园啊，或是你的窗前门前不要被任何的建筑物阻碍为原则，每个房间都是格局方正的为原则，通风好，采光好，那么我们室内户内就有氧气，有了氧气才会有健康的身体，基本大原则不要太潮湿，不要噪音的污染，很多人找我看风水一个原则，不要敲门打墙，不要大兴土木，
不要敲门打墙。现在很多人买房子会敲门打墙，
尽量不要，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格局，你干嘛花钱去敲打？所以我客人很多。第二个风水讲究的是形煞，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音煞，跟鼻子闻到的味煞，一般人看风水只看眼睛看到的，就忽略了耳朵听到跟鼻子闻到的，我都会全方位的帮大家做这个把关。最害怕是你过于执着，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出了事还不知道是风水出问题，叫不知不觉。
老师，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？耳朵太硬的，
太多。有的是老婆想看，先生不准看，偷偷去看，然后看完才印证之前的风水是有这么多的状况，只是把座位一下，椅子一下就改变了。像小钟，客家一个小钟的办公室，本来他的座椅是向着大门正前方，客厅的正门，他的办公桌，后面有个窗子，叫腹背受敌。我帮他转了个九十度，转个九十度之后，顺时钟九十度，变成左边是门龙洞，后有墙壁依靠，前面开阔，虎边聚财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小钟通告代言和主持节目。
那你怎么没帮他看一下姻缘的部分？
姻缘的部分，因为我风水可以看姻缘，看他的卧室，他不让我去他的卧室，有机会我就偷偷看一下。
你自己看房子，你手上同时有八间的时候，其实你之前应该也看过不少，应该有上百间房子了吧。
当然。
你有没有看过真的是非常地雷的？
因为我看过客户的房子，很多客户一进去看就是壁癌，潮湿，很多的开门见灶，脾气一烦躁，厨房没有门，哪来男主人，或是凌乱不堪，或收纳失败。甚至于我们说的空气都有污浊的浊气，这都是印证了这个房子问题很大。也曾经遇到过一个透天的，那房子就是我说的刚刚的状况，一个车祸，两个癌症，另外一个中风，真是。
你说屋主啊？
屋主住那个透天的房子，在台中，比较属于台中县的房子。那房子一看就知道不对，一进去看，倒的倒，跑的跑，昏的昏，死的死，这就是宅气。风水所影响的。
这种房子是可以改变的吗？
当然可以改变啊，只是你
打掉重练
也不见得。但是他已经住在里面，困在里面了。他已经困在里面，想改变要很大的决心。所以想要看风水的， 啊，想要真正了解呢，风水没有这么难。找老师报名看风水，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。
嗯哼，
赖的 ID 啦，小老鼠 ABC 0189 OK。嗯，
好，最后我想要请老师，就是运用你自己过去的，比如说你很辛苦存钱的一些过去，然后买房的经验，建议年轻人，比如说在这个时候买房，应该要做一下什么样的财务规划之类的。
其实年轻人买房真的很辛苦，
嗯
，OK。但很多人我算过命的，都是在赚钱那个时候想赚了再赚，赚了再赚，
嗯，
却遇到了投资失败，
嗯。
当你赚到一笔钱的时候，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，不要考虑，就先买房，
嗯，
因为房子变卖不容易，但房子会增值，房子是对你最忠实的朋友，
嗯。
那么买了房，别人跟你借贷或想加码投资，造成破财的危机会减到最低，
嗯。
买房子它不见得会增值，但它控制你不要乱花钱，这是我的想法。
对，
那很多人做生意我看太多了，赚了一笔再赚，以为天天会赚，最后一次垮掉，这是我个人的建议。
嗯，
那买房分两个，如果你只买一间房子，不要耽误那个，不要担心那个房价。
嗯，
你现在买，你现在买一坪50万，
嗯，
十年后它一坪变成80万，
嗯，
你有没有赚？你没有赚，因为你住的行情就是80万，你卖掉80万，你有赚30万，你还要再买附近一坪80万的，
对，
那你赚什么？
对对。
没有，你如果你是买一间好房子，
嗯，
自己要住的，不要担心房价，是担心风水，
嗯。
如果你买第二间的话，担心买贵了脱手赔钱，
嗯，
那你要注意房价跟地点，
嗯 哼。
所以找老师看风水，了解买房。
你怎么那么厉害，每一点都可以凹回去找老师看风水？
这是他的荣幸啊，这是好的缘分啊。与其你找一些名不经传或者闯祸的，或是有负债的风水师，你不如找一个知名度可以信任的老师，不是很好吗？富贵与共啊。
对对对，好，今天谢谢张老师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买房的经历，还有找老师看风水。
对，
他
其实可以学风水啊，因为我在东南旅游有办去福冈5日，一起跟老师体验风水，
嗯，
还会送你免费看风水一户。
那一团会不会大家一直在问你风水的问题？
没有，我教到他们无话可说。
嗯，
东南旅游的大家可以多多参考一下。
什么时候？几月啊？
3月30号开始第一团，后续都陆陆续续都报名，
会带大家去看房子吗？
教大家不看房子，纯粹就旅游当中，教大家学风水，体验风水，
风水团就对
了。对，回来台湾之后再帮他免费看他们家风水。
好，那也祝福你的民宿事业蓬勃发展。
谢谢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张老师，谢谢，拜拜。
感恩。